我们这一次的主日经文呢是创世纪的13章1到18节以及14章的14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畜生极多，和各恩纪念的伯利去，到了伯特利的埃及中间，就是从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可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罗马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的罪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尘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麦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地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俄对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麦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那今天的讲员是宋牧师，题目是选择福分。然后因为牧师今天因为身体的原因只能在线上给大家讲到，我们现在把屏幕投过去。
Eric 弟兄提到啊，我想，对不起，为什么这里有一 好，我想继续。我刚好在这个礼拜，查出新冠。其实前几天，的症状更重了。那感谢大家为我的带导。那今天呢，早上其实症状已经是轻微了，但是我查了一下呢，他还是阳性，所以我还是决定暂时不来会场。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选择福分。那我们讲到福分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古至今，无论是中中外，我们对祝福这件事情，认识呢，其实大家的看法也很类似啊。中国人古代都是认为，就是肯定是你的金钱、财产、产业、土地，甚至你的，我们讲到荣华富贵，我常常提到一个人的官运亨通啊。那我自己，其实我已经跟提到过，我对考古学很感兴趣。那我会发现说，在中国很多考古出土的一些文物，那些王公贵族啊，他们不仅仅想要在世后享受所有的这一切荣华富贵，那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还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财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所以在那个墓葬中间，常常看到很多这种奢华的金银丝绸各种玉器，青铜器，这种非常奢侈的样品。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对所谓的祝福汉服啊，其实是很类似的。那我们今天人也，我相信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也是这么看的。我们会认为我们好的工作，好的成就，我们有很多的赚了很多钱，薪水高，所有这一切都认为这是祝福。那我们回到中间的亚伯兰的时代，那个时代是距今将近4000多年啊。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对于福分的认识也是蛮类似的啊，他们可能看重的是拥有更多的牛、羊、骆驼、驴，仆婢、金银、田产，这也是作为他们住的一个衡量。那我们如果来读《创世纪》第12章第3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所说的一段话啊。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发现说，哎，上帝好像也强调这个赐福啊。所以，这个当那个时代的人讲到祝福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应该很惊讶，就是我们其实人类都有这样的一个，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趋福避凶或者叫趋吉避祸啊。我们总是会选择有福气、有好的那个方面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主题，叫做选择福分呢？这个祝福难道是可以选择的吗？难道不是所有的祝福都是祝福吗？其实就是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不是所有的祝福，或者说不是看所有看似是祝福的，都是真正的祝福。那我们刚才刚弟兄姐妹读了两段圣经啊，可能这个圣经是蛮长的啊，我也请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打开创世纪13章14章啊。那创世纪13章14章它讲了两个故事，那这两个故事本身呢，它彼此是互相有关联的啊。那 第一个故事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那如果我们刚才读了，大家还有点印象哈，你会发现第十三章，似乎那个主角不完全是亚伯兰，而是一个叫罗德。那罗德大家当然也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啊。当初亚伯兰从乌尔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的侄子罗德，还有他的妻子撒来啊，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了哈兰。然后后来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又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他的侄儿罗德到了迦南地啊。那第十三章呢，其实并不是在讲亚伯兰的选择，而是在讲罗德的选择。那首先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事情呢？是因为在第十三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讲到了亚伯兰的仆人或者他的手下的这些牧人啊，和罗德的牧人之间呢发生了争执啊。那争执的原因是因为，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各自的牛群和羊群，或者他们所用的牲畜群太多了啊。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说为什么会他们牲畜多了起来开始互相争了。当然一方面圣经也有点暗示啊，就是在当时可能有一些的牧场是被一些人占据的，比如说迦南人、比利洗人，那个他们已经占据了一些已有的牧场，那在那个地方可能牧场是比较有限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亚伯兰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带了很多的法老王所送给他的牲畜的啊。我相信这些牲畜按照亚伯兰的性格，他也一定会分一部分给他的侄儿罗德啊。那所以两个人呢就变成了，就是都是一个大牧主啊，有很多的这种牲畜。那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哎，我们这资源不够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就提了一个解决方案，说那这样吧，反正呢这个地全地都在这个地方，那你选吧，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反正我们不冲突啊。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在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啊。那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当我们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想说啊，这个罗德你只看注重眼前的这个利益啊，你看见这个地方很滋润啊，有的人甚至把这个东西叫引申为叫眼目的情谊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当时的处境去，你去思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你也不能完全说它是眼目的情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会不会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呢？因为他想说，哎呀，我放眼望过去，那边就是很滋润的平原，而且又是很我一眼望不尽的大草场，那我为什么不带着我的牧人和我的羊群过去呢？当然你可以说罗德你很自私啊，你就选择一个好的，你自己就带着族人过去。但是呢，这是合乎人的某种常情啊。不过呢，圣经本身在这里呢其实是已经有些暗示了。圣经就说，是啊，那个地方看上去很像伊甸园呐，但是它是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厄摩拉之先啊。也就是说，在当上帝还没有审判那块地之前，它的确看上去是很像伊甸园的。然后又有一个暗示是什么？他说是也像埃及地。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亚伯兰带着罗德向埃及的那段时间，虽然时间很短，埃及地的一切已经某种程度的影响了罗德的价值观啊。罗德他在判断这件事情上，他想说，哇，就跟我以前在埃及那地方也不错，你看埃及那样的繁华，那样的文明，我都很羡慕，这个地方也很像埃及的。所以罗德想都没想，他就选了这块地。但是上帝的判语是什么呢？ 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啊，上帝的判语说那颗地方最后是要受审判的，因为索多玛厄摩拉最后我们读到第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从天上降火把那个平原包括 中间出现那个刚才出现那个叫索尔的这个小城都就是 那块平原，当然索尔是没有毁掉，那块平原周围的地方全部都毁掉、啊、那这件事情我们看见罗德是这样做这样的抉择。那上帝告诉亚伯兰什么呢？我们再继续往下读这个故事，好像罗德选择完了，好像亚伯兰就是做了一个老好人，我表达我的慷慨，我表达我的不计较，结果我最后弄了一块很荒芜的地方，然后把这个肥美的地方留给我的侄子。哎，可是这个故事没有完，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你会发现说，当罗德离开的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了一段话啊。那这段话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如果来看的话，他说：“亚伯兰呐、啊，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很奇怪？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亚伯兰站在原地对着东西南北观看，也就是说，所有这块地方不仅仅包括那些罗德没有选择的地，其实也包括罗德已经选择的这块地。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亚伯兰说，就算他做了选择，他要这块地作为他的产业，或者这块地他觉得是他选择的结果，但是最后的结果不是出于他。耶和华说，这块地是我最终要全部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但是不包括罗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可以值得思考的事情。原先罗德，我们可以说罗德和亚伯兰是一起承受上帝的应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他愿意跟随他的叔父出俄尔乌尔再出哈兰到迦南，他是愿意接受上帝的应许。可是今天他的选择决定了他离开了上帝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单单只给亚伯兰的其他的后裔。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一个点，就是说那块地是不是上帝的祝福？是，但是对罗德来讲，它不是一个祝福，它是一个咒诅，因为你很快上帝就要审判临到那块地。但是当上帝的审判临到那块地之后，那块地是不是祝福？还是祝福，因为它最终会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看那个 timing 非常的重要，不是你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者看到一个很好的产业，或者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紧紧抓住，你说啊，这就是上帝的祝福，不一定，那个 timing 可能不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就是当上帝跟亚伯兰去解释的时候，他其实解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就是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祝福都是出自于神，神说我赐给你，这个才是祝福。好，我这是第一个故事。当然第一个故事我们讲这个第一故事的主角是罗德，不是亚伯兰。我们看第二个故事，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四章。当然第十四章我们没办法读整章的经文，因为蛮长的啊。那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就是我大概跟大家讲的前情，就是当罗德搬到那块地方去住的时候，他就靠近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结果没想到呢，索多玛俄摩拉卷入了一场战争，好，然后有一批呢王过来攻打索多玛俄摩拉，好，结果把索多玛俄摩拉这个联盟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就当然就把这些地方的人都掳走。过去的游牧民族作战都是这样，我只要打胜，我就把当地的这些人口啊、牲畜啊、财物全部都掳走。所以罗德还有他的财物，这些人口全部都被掳走了。包括索多玛城的那些财物人口都被掳走。那当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亚伯兰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他就起身组织了一支军队啊。有人说这个军队在当时是很大的一支军队，那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去考证。但是总归亚 亚伯兰，你看着圣经对他的描述，就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起身，带着他和他联盟的两个曼利和以实各并亚南的这些弟兄，就是这个是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三到十三节啊，还有他的侄儿啊，听到他的侄儿被掳去了，就马上追到但啊，大家可能没有地图，没有办法想象，其实你又从迦南地要追到北边的但是很远的啊，追到但，然后一直追到再往北边，追到大马士革，追到叙利亚，也就是从已经出了巴勒斯坦地，追了很远很远，然后最后把这些掳掠的财物还有人口都拿回来，都抢回来啊。那抢回来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在从第十七节这里讲到说，当亚伯兰杀败了几大老马和他的同盟王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迎接他，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撒勒王啊。那按照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古代的这种打仗的规矩，他就是说我打胜了，我就应该拥有所有这些战利品，对不对？我的战利品就是归我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亚伯兰就应该拥有所有的这些战利品啊。可是亚伯兰在面对撒勒王麦基喜德的时候，却做了一件事情，他反而要向麦基喜德献十分之一，而这个麦基喜德也是当仁不让，直接出来，而且还要为亚伯兰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中是应当称颂。”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是什么呢？亚伯兰他明确的认定了这是上帝的赐福，他能够打胜仗是因为上帝祝福他，不是因为他自己好像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啊，亚伯兰带这个军队是很强大的军队，我认为这不是圣经的本意。圣经的本意在这里，他告诉你说是因为上帝祝福亚伯兰，赐福于他，所以他才作战得胜。而他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他不仅仅认定麦基喜德就是那位代表神向他祝福的那位祭司，而且这十分之一也代表着他自己对上帝的一种敬拜。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亚伯兰非常的清楚啊。而面对索多玛王的时候呢，你继续往下读21到24节的时候，他说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把财物你自己拿去。”所以索多玛王这个要求其实并不合理。为什么？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在古代战争的时候，其实是所有的人口和财物都是应该归作战得胜的那一方。但是呢，当索多玛王提出这个规定的时候，亚伯兰却做出一个决定，是说人口财物我都不要，我全部都不要，你的这财物我全部都不要。那很多人想说，你为什么不要？你明明是打胜了，这是你应该得的掳物，你为什么不得呢？这个机会不就是又可以获得一大笔财富吗？那这个也没有犯法，也没有犯风俗，当时的传统大家都这么做的，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可以吗？于情于理都是可以的。但是亚伯兰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圣经在之前都已经暗示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所以索多玛在罪恶上是这样的，在上帝眼中是这样的被上帝所憎恶，所以他的财物是就算再丰富也不是出于神的祝福。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一点，金钱本身或者货财本身或者你的家产本身，它可能是中性，但是当你怎么样去拥有它，那你当你这个人去拥有它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上帝眼中不看作是祝福。如果说你是一个得用罪恶的方式去取得这些财富，用不公平的，用欺诈，用各种各样败坏的黑暗的手段，甚至掠夺杀人的手段去夺得这些财富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这些财富积累再丰盛， 都是不蒙上帝祝福。我们今天不要看外表，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因为你看到这个时代有很多打着基督徒的称号说啊，我也是基督徒，哎呀，你看着我这个公司多大，我几千亿几上万亿，哎呀，上帝祝福我。请你仔细去观察思考，去看他的生活，看他的那些财务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啊，我以前我是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以前在网络上曾经听过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商人叫洛克菲勒。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洛克菲勒很好啊，你看他捐助中国捐助那么多钱呢，然后还有这个他做了那么多慈善啊，简直是啊，他是出于的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然后怎么样帮助人，我们把洛克菲勒，就是你可以尽你的言语去把它形容成一个是上帝祝福的。但是我最近读到这个资料是，洛克菲勒其实和另外一个家族叫福特，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心机的，他们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想着怎么样能够把财富从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甚至更低阶层的那些人手中把它掠夺过来，所以他们设计了一套非常精巧的系统。当然有时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跟我讨论，我可以跟你讨论。他是最终是用一种人都看似是合乎法律的合法的方式去掠夺中低阶层人手中的财富。所以我们不要去，今天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看外表，今天外表很光鲜，外表上看似是好像哇这么繁荣这么昌大，一定有上帝的祝福，错了。当一个人活在罪孽中，用罪孽的方式，用罪恶不公平掠夺甚至屠杀流人血的方式去抢夺别人的财富的时候，上帝不看为主。所以亚伯兰在那刻是非常非常清醒的，他看清楚了索多玛王所有的这些财富背后是不蒙上帝祝福，所以他说我不要，一根鞋带一个那个什么我都不要。哎，但是亚伯兰又不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人，他说我手下的这几个朋友你愿意给他就给他，因为这些人不是跟上帝立约的人。所以这里面又反映出上帝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神给你的多就问你要的多，你越认识神，神对你的要求越高。你今天没有那么认识神，上帝对你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可是你今天号称你越认识神，对不起，上帝对你的要求更高。所以对那些外邦人，对那些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亚伯兰说没有问题，你可以给他们，你给他们那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跟你们一样的规则是一样的，可是我却在这个世上我不愿意与这些财物有份。所以圣经在呼吁我们啊，要选择福分，是选择从神而赐下的福分，而不是所有人看似是祝福的那些福分。当然在旧约时代啊，我们讲旧约时代大多数的祝福都是用物质的方式啊去表达出来的啊，所谓的物质方式当然可以很宽泛啊，包括你的生活里面的一帆风顺啊，包括你的婚姻的一帆风顺，家庭的和睦啊，然后你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是说你的包括在以色列过去还有打仗啊，打仗顺利啊，就是战胜仇敌，这些所有都是外在啊。但是在旧约时代其实上帝已经开始启示，他没有单单的把上帝的祝福局限在这个范围，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去表明上帝更看重的是属灵的祝福啊。诗篇133篇第三节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难道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什么呢？是永远的生命啊！他没有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就是满山的金银，到处的就是这个田地，到处的牛羊，他没有这么讲。诗人在那一刻借着圣灵的感动 他发现说，上帝所赐的福是一种属灵的福气。当然到新约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在新约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和上帝的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在上帝的新约的应许之中，神的祝福更是我们要看重是属灵的祝福，而不是在地上的祝福。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上在之前袁博士所分享的八福中间，他可能很快就要分享最后一福了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如果按照物质祝福的方式，这个说不通了。为义受逼迫，家破人亡，自己可能还被关在监狱、被流放、被鞭打，这算祝福吗？但这在上帝的眼中，为义受逼迫，它就是一个祝福。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生，这个时候就生发一个问题，他说：“哎呀，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福分是不是出于神呢？”那有些明显的大是大非的事情，我当然不会错了，我一下就知道。哎，你看这个事情，不是啊，比如说我去赌场，我去赌钱啊，一下赢了钱了，我说上帝祝福我，我肯定觉得说那不是，啊，那个肯定不是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模棱两可，我们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啊，一些灰色地带，我当如何判断？那其实圣经的原则都非常非常简单，弟兄姐妹。第一点是什么呢？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们怎么知道？祷告。亚伯兰也是如此啊。你如果回到第十三章，你看第三节到第四节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直达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第十八节他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亚伯兰那个时代，包括亚伯兰后面的他的儿子以撒、雅各、约瑟啊，当然约瑟是在埃及啊，在那个时代，筑坛代表着和上帝之间的一种关系，代表着求告神啊。所以你说亚伯兰你怎么知道呢？亚伯兰你怎么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判断出，你说那么坚定的说索多玛王你的东西我都不要？我相信他有求告神，或者说他有长期的和上帝求告上帝的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他在这种关系里面非常清醒的认识到，有些事情看似是祝福，但实际上不是。那我这里也要顺便提醒那些在祷告中间的弟兄姐妹，我已经跟弟兄姐妹提醒过很多次了，有些弟兄姐妹说啊，祷告中我只要为这件事祷告平安就可以。这个说法本身是没有错，错就错在你讲的那个平安是什么。很多人我发现他所讲的那种平安是一种感觉，我心里面是不是很舒服，我心里面是不是很没有什么那个什么，没有疙瘩，没有不顺啊，甚至我觉得说，哎，我这个祷告了之后我觉得环境都很顺畅。平安不是这个，平安是借着你的在祷告中间，你和上帝的关系中间，你的一种认定，一种笃定，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当你的内心有一种笃定的时候，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无论别人说什么，你内心都有平安。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在苦难中有平安的原因。你想想苦难中间他都失去了，像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脚上被上了木狗，他的平安从哪里来？他的可能外在的身外之物被失去了，还被人还被丢在监狱里面，被关起来，被囚禁起来，他的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不是一种感觉，平安乃是你心中认定和上帝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那除了祷告之外，第二点， 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讲的上帝的话语不是一种字句的话语，不是像有的人想说我祷告祷告突然间好像额头前面出现了一行字，这叫上帝的话语，不是这个。任何一个成熟成长的基督徒，你都要慢慢脱离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要学习去了解整全的上帝真理的规模，就是从整个上帝的真理的规模，从新旧约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属性是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他的做事法则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是神的真理，你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圣经已经暗示了所罗马的一个光景，对不对？他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圣经也暗示了亚伯兰应该是知情的，如果你去读第十三章，他的前后的这个，把这个经文插在这里。既然亚伯兰已经知道所罗马王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也知道这座城到底的情况是什么，他怎么会还会说我把他们所赐留给我们的财物作为一种祝福呢？即使这个财物按照一般人的眼光看起来没毛病啊，没错啊，你打胜了仗你就应该得这个贡物，这些东西就应该是你的。可是亚伯兰说我不要这个，免得别人说我因着你这个罪恶的人我蒙上帝的福。他不要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沾染，他其实表明一个什么态度，我不要跟罪有任何的沾染。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钱上又没写字，钱上又没有什么这个是污秽的钱，那个是我曾经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电视剧，有人说啊，你拿出去两块钱来，你能告诉我哪块钱是公益哪块钱是不义的吗？啊，好像这个辩论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告诉你，当你使用这个钱的人不义的时候，这个钱就不义了。我不是说属灵的啊，就好像魔术般的，这个钱你摸一下它就让你污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在这件事上你做出一个抉择，说我不要所罗马王留给我的这些财物的时候，我表明了我的立场，我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不要和这些罪有任何关系，因为上帝的祝福不是出于任何罪的结果。比如今天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繁复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要祷告，要从上帝的真理去做辨明。那我还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最后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在第41-42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选择福分还有一个层面，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罪的层面，有的时候是在上帝眼中看为更好的层面。显然耶稣在这里告诉马大的并不是说马大你做的事情都不对，而是告诉你说，你看在这一刻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过去很多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把重点放在说因为马大做了什么事情呢，马大去帮别人烧饭就做菜做家务这个就是这个不属灵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和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我们会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我们说哎呀，你看那个事情是属世的，我这个事情是属灵的，所以耶稣才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不是这么看的。耶稣所说的只是在那一刻玛利亚所表明的态度。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玛利亚在家里不做家务吗？做不做呢？是不是每次家里来客人了都是马大一个人在忙前忙后？ 你从经文上下你都可以看到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甚至你可以读到后面的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说当有宴席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都是出去服侍人的。但是玛利亚的确是有一个不同哦，就是她在任何场合，我不能说任何场合，她在很多场合，起码在圣经所记载的两个场合，我们所看见的她就是一个愿意不断的去选择上好福分的人。在路加福音这里是一处，另外一处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大家还记得吗？啊，大家在那个地方吃饭的时候啊，马大玛利亚本来都在帮忙，然后结果这个玛利亚居然找了个空，拿了一瓶香膏出来膏了耶稣。他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他都要去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就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这个我不会去跟那些罪有罪的事情相关，我祷告我是很敬畏神的，我不会去做这些事，那我会鼓励你去学习更深的与神相交，去明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更好的。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撒旦一个最大的谎言是告诉你说哪有什么更好，我们大家都一样，你做的跟他做的有什么不一样，你我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分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如果说你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如果说你在自己的公司里面，那当你如果按照一件事情做，肯定是有好坏的，大家是一定是有一个评断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到了教会里面就没有了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弟兄姐妹彼此宽容，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包容，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说好，不管你做什么啊都太棒了，是这样吗？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属神的儿女岂不是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见证吗？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要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今天这句话，我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义是不是应该超过外邦人的义，超过你们今天在公司里面对员工的要求？你们对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要求？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些要求去约束别人，去指责别人。我们当然要用爱用恩慈，我们要扶持弟兄姐妹，但是这个标准是不是应该在那里？还是说我们都无所谓，我们都随便，没有什么更好的，大家做的都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啊！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主给我们属天的分别力，让我们能够分别，也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在上帝的真理上不断的明白，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以至于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能够辨别出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接着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虽然在那样的时代，我们可能认为说那个时代的文化很简单，但是你却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位信心的先驱，他也是在一个真实的人生当中，他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圣灵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他借着与你相交，借着对你话语的明白和认识，他愿意选择合乎你心意的祝福，而不是人看似的外表光鲜的祝福。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 这个时代的你的儿女们，主，我们常常被这个时代的谎言所欺骗，我们以为那些看似外表光鲜的就是你的祝福，我们甚至堂而皇之的在教会里面去推崇这样的观念，我们与此同时也好像觉得说，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不需要去追求，我们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样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一群无知愚昧的人，求你自己亲自用圣灵的光来开启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何为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上好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